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的神，我们这位父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掌管宇宙万有，他是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王，他是顾念我们的王。He is the king, but he is the king who cares。我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天父，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的救恩，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命来，来传扬你的救恩，来见证你的救恩，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在圣经里，主耶稣教导门徒该怎样生活，其实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主耶稣通常呢，用一些呢，比喻啊、预言呢，来教导他要教导的。那最终呢，我们要是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生活实践的教导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大使命，两个大诫命，非常简单。非常清楚。那一个大使命，就是上一次这个门徒这个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个课上，我们重点学了这个经文啊。主耶稣基督要复活升天了，要对门徒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做主的门徒，然后呢，我们要求神使用我们，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那做主的门徒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凡主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来遵守。当我们遵守主吩咐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就跟我们同在，不是一时的跟我们同在，而是呢，直到永远一直跟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其实呢，最终啊哈，我们呢要求的是通过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能够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能够遇见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位主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主。这是我们最终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一点点神的同在，能够经历到一点点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如果那就够了。其实那我们就会活，就愿意呢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现在经历神的同在，那将来我们永远跟神同在，而且将来是永远的面对面，没有任何的拦阻。那这是神的一个大使命，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相信他，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来见证主耶稣基督，这是大使命。那个大诫命呢，就是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那两个大诫命里，事实上主耶稣基督来，他重新诠释了旧约的律法。主耶稣基督来呢，事实上是赐给我们能力呢，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旧约所启示的律法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旧约所启示的这个律法概括呢两点，就是呢，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尽力爱主你们的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把律法当概括成这两点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爱神爱人。那爱神呢，是向上的，是向上层面的一个 vertical 的。那爱人呢，是横向的，是水平方向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十诫里头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这两个维度。那十诫的前四条诫命是讲呢爱神的，向上的，我们要爱神的，就是你们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其他，不可造什么其他的偶像来拜他，不可妄称神的名，要谨守安息日，这是向上的，爱神的。那十条诫命里头，那另外六条的诫命实际上是对人的，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这里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呢提到呢四条：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然后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然后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呢是这个横向的，向人的，我们要爱人。这个是从负面来讲，用今天这个话语说呢，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从这个爱和律法它把它结合起来，就是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一句话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头就出现了两次。那第八节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第十节呢，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律法从来不会过时的，律法要被成全的。主耶稣基督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他是乃是来呢要成全律法。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哦，以前旧约是律法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实际上整本圣经里恩典和律法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弟兄姐妹，我曾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要理解律法的话，我们是在什么关系当中来理解这个律法。我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能不能大一点啊？约，对了，哦，是我们邱看弟兄说的哈。是的，是在约中理解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在旧约当中，它不是说一些规条来死死板板的让我们来遵守的。事实上这个律法是在约中神吩咐给以色列人的。那这个约是显明了呢是什么呢？神要主动跟人来立约，他要拣选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然后他要让他的百姓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的。那所以他在吩咐这个十诫之前先是什么呢？我是你们的神，我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这种救赎是先是神的恩典，是神来找人，神来先来救他的百姓，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救赎以色列人，把他们救出埃及之后带到西乃山上，借着摩西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他要建立这个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怎么才能表现我们是神的子民呢？那这就是律法了。先是十诫，然后之后那个从20章一直到24章，那些律法里头，律学规条里头，都是体现了，就是说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6章7章，特别是这个第7章第8章这块哈，讲到了律法的这个限制。律法有它的局限性，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但是律法呢不能够去罪，但律法又是圣洁的、公义的、美善的。律法指向了神的心意，律法指向了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律法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爱人。但是呢律法呢没有呢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爱的生命来。 所以呢，这要就引向了什么呢？我们怎么能才能活出这样爱的生命了呢？他就把我们引向了基督。所以律法像那蒙信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把我们引到能够认识基督。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救赎，去掉我们的罪，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神的爱，理解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吩咐的这些命令。所以耶稣基督来，他重新诠释了律法，他呢没有废去律法，他来呢是要成全律法啊，所以成全律法。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神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爱，没有别的，就是很简单，能不能活出这个爱来，那个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圣灵的果子里头，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是第一个果子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们是若彼此相爱，众人呢就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从两点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呢，这个完全律法的爱，从两点来分享啊。第一点呢，我们看就是这个完全律法的爱呀，是常以为亏欠的。完全律法的爱里，我们是要常以为亏欠的。这个在十三章的这个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说不要凡事不可亏欠人，这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借贷啊，你可以借贷，但是呢你不能够就是一直借贷不还。就像说我们在这里我想说一个这个买房子的事，你一般的我们都可能是都要借贷30年、15年，你有借贷只要是这个借贷了，告诉你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多少年之后你就赔清了。那赔清了这一部分钱，每个月这部分钱你要该还的时候，该交的时候要交，这样呢你就尽了你的义务了。如果你不交，那就没有尽到义务。所以呢，这里凡事不可亏欠的，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哈，不能够是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负这个责任。这是从财务上讲的，其实可以说财务上我们可以做到呢，不欠任何人的。其实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丰富的，我们不但不会欠任何人的。我们丰富到我们可以给任何人的，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积极的奉献，有需要的我们可以帮助。这是财务上我们可以不欠任何人的。但这里保罗讲到呢，他像用了一个对比上。这个对比里头他讲到爱就不一样，凡事你不要亏欠人，凡事你都要尽到你的义务啊，你可以尽到的。但是有一点呢，你要常以为亏欠，就是爱，这个彼此相爱。这原文里说是彼此相爱，好，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上，你们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常以为亏欠是什么呢？就是你爱多少，你都觉得爱的不够。你爱多少，其实怎么爱，你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是常以为亏欠，就是说你总是达不到。总是不够，好像欠别人的一样，总是爱人不够。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我总是爱的不够。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那个 Church Father 哈，他叫 Origen 啊，他这样说，他说 "Let your only debt that is unpaid be that of love."A debt which you should always be attempting to discharge in full, but will never succeed in discharging. 他的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你就是说你在爱里面，你 是呢，但愿这个爱是你永远付不清的账，你要每一天常常的要尽力来付清的，但是呢你一直也成功也不能够完全的把它付清。为什么说这个爱是我们付不清的？如果我们稍微的往前边看一下啊，往前边跟罗马书看，我们不看，不从整本圣经看，如果整本圣经那就大了，更大了哈。我们稍微往前看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是神赐给我们的。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能爱是因为呢神先爱了我们。那我说在罗马书你稍微往前看的话，就是这是在罗马书呢第五章的5到9节，他是那样讲的。因为从罗马书五章就是讲我们在神的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啊，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和好了之后，我们要过出一个喜乐的一个人生来，所以都不惧患难的啊，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生盼望不至于羞愧。那第五节就说，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会儿我还会再讲这一句哈。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给我们。那这个爱是什么呢？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他却为我们死。他为什么为我们死呢？因为什么呢？好像他是免去神的愤怒，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以自我中心跟神隔离的人。那当跟神隔离有罪的时候，其实神的咒诅在临到我们的，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本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我们本来要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因着罪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就亏缺了他的荣耀。那亏缺了他的荣耀，这个有罪的就要受刑罚的，神的咒诅要临到的，要永远的与神隔绝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神要救赎我们。那神救赎的方式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我们该受的是该受，我们该受这样死的刑罚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我们因着信神，神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和好，所以呢我们就领受了神的爱。这样看的话，其实神不欠我们什么，但是他却这样爱了我们。那反过来，我们得到神的爱之后呢，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爱来。耶稣基督在教导时候说，因为我赦免了你们的过犯，你们也要赦免人的过犯。我们要爱，因为神是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爱里头，事实上在这个爱里头，是通过神，通过耶稣赐给我们。那主耶稣基督呢，也教导我们的要活出他的爱来。他在复活，他在这个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 他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洗脚，他教导门徒，他说：“我说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呢彼此洗脚。然后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这个榜样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里常以为亏欠，是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亏欠神，那神呢希望我们把这样的爱活出来。所以这个爱是我们一时活不出来的，我们要用我们这个一生，在世的这一生把它活出来。常以为亏欠，就是可以说我们这个责任和义务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爱要让我们实践出这样的爱来，我们这一生怎么爱都爱不够，怎么爱都呢达不到这个标准，神的标准。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可以能够爱的，因为呢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呢神也赐给我们圣灵，有能力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活出这样的爱来。所以呢在完全律法的爱里要常以为亏欠，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要用我们的一生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要实践出这个爱来，实践出这个爱来。当我们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律法，完全了律法。当律法完全的时候，其实呢在某些程度上我们不但完全了律法，还超越了旧约的这个十诫的律法。在这里呢保罗是这样的讲的哈，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在这里呢我们讲第二点，就是完全律法的爱呢是不加害于人的，完全律法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是从这个负面上来讲，这些呢都是说你不可这样，你就是不可害人、不可加害于人的。但是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能够做到不可、不可、不可，不但能够做到不加害于人，而且呢能够呢完全的律法，我们能够完全到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好，爱人如己。律法呢它是来限制不做什么，在这里看到啊，实际这个在这个纵向的这个横向的这个律法里头，那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本质它是不伤害人。那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呢不伤害人，但是呢我们可以呢还超越这个不伤害人。爱呢是可以完全律法，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不伤害人，我们还能够超越不伤害人。所以爱呢就可以呢使我们把律法实践出来。如果我们稍微的往前看一下，看一下十二章，然后再稍微的往后看一下，我们就知道爱它不是抽象的，爱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把表达出来的。那爱不是抽象的里头呢，有一点里头说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像自己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是不是？我们爱自己一样爱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从我们个人的本性里头，我们其实不信主，或者是信了主，但是从我们个人的本性里头，我们还有一种趋向，我们还是自我为中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信了主，我们要逐步的从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做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常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说话行事办事，我们有自己的标准的， 我们做事思想，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关心自己的，我们大多数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在爱我们自己的，可以说爱自己是我们本性的救我的一部分。所以当律法上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实际上你像爱自己像爱人的时候，实际上这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哦，将心比心，我怎么爱自己，我怎么爱别人。但是这个律法的规条，这个很难做到的。那耶稣来呢，耶稣来是让我们舍己我们才爱人。耶稣，因为耶稣他舍得自己，他来爱人，那他让我们呢，是让我们要舍己来我们爱人。所以耶稣他的教导里面他说，就是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像关心自己一样来关心别人。我们通常说，也就是说你怎样待自己，就你怎样对待自己，你怎样就对待别人。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里那个黄金律例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来待别人，就是爱人如己。这样呢，就是说好像爱人如己，我稍微能尝到爱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呢，如果还是那个救我的自己的话，我们又爱不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爱里面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中心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把那个无私的爱活出来，把那个无私的爱活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呢就完全了律法。因为这个律法呢是不加害于人的。其实呢我们稍微扩展，刚才我提到它不单是不加害于人的。那保罗在这里12章、14章、15章这个爱里头还体现出来呢，他是要求人的益处，求人的好处的。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12章的内容的时候，那里有讲到哈，那里有讲到说，你对待弟兄姐妹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呢彼此推让。这是12章，这是在12章应该是第十节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讲到呢，我们要弟兄姐妹之间要亲如手足，而且要彼此尊重，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下我们怎么来爱呢？爱的时候说，第一方面，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别人的需要。照顾别人的需要要照顾到什么程度呢？在12章13节这样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款待。客要一味款待就是要慷慨的款待啊，慷慨的款待。不是我说的，曾经一个师母说客人来了要有一道菜款待就够了，不是。所以这里呢就是要照顾有需要的。然后呢爱里面还体现的什么呢？有乐同享，有难同当。那这是呢在十五节这个讲的，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到与哀哭的人同哭，是不是啊？别人有难处的，我们很容易产生那个怜悯心。但是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可能不容易做到。会做到吗？当别人有什么成就的时候，哎，我为他欢呼。有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心里酸酸的？我怎么没这样？所以爱是不嫉妒。所以与人同乐，这就需要爱，爱那个一种升华了的爱，爱是不嫉妒。所以爱里面表现在弟兄姐妹之间有乐同享，有难同当。然后15节爱里还表现在就扶救卑微的，扶救卑微的这里有提到哈，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不要自以为聪明。当我们不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就不看自己过高， 我们就能够呢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能够服救的卑微的。所以这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过程，我们服救卑微的。另外呢，爱里面呢要照顾软弱的，这是第十四，这是十四章讲的，我们还会再讲到要照顾那软弱的弟兄啊，要照顾软弱的弟兄。这里不，我就只是提一下就好了，这是在第十四章。那第十五章呢，还有呢，就是是要为人的益处。那第十五章那里讲到呢，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乐，然后使他呢得益处，建立德行，要为人的益处，要求人的益处。所以整个的那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爱里面哈，要是求人的益处，扶持软弱的。其实这还不够的，弟兄姐妹，光这样不加害人不够，要求人的益处，扶持软弱的，这还不够。那最高爱的升华是什么呢？当别人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应？那这是呢最高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爱的升华啊。这里呢有提到呢，对伤害我们的人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在这里面就是说，对待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呢不要以恶报恶，反倒呢要呢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神说当我们做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这个爱就完全了。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教导说，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给他左脸。那边往下讲的时候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外邦人都是什么呢？啊，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都不能对你好。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行，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要对他好。这是神亲自在耶稣基督里就这样显明了他的爱。因为呢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呢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还爱我们。所以呢神那个完全的爱里面，让我们呢能够呢放下自己，这是很难的啊。当我站在这里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求神怜悯，弟兄姐妹，我可以把它讲出来，把这个爱讲出来，但是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呢？很难。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呢彼此的来鼓励，神的心意里头要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彼此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我们到底能不能活出来呢？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的。那怎么能呢？一开始我就讲到了哈，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是神因着我们的信，神因着我们的信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主耶稣神的爱浇灌给我们，是因着圣灵。所以呢我们能够活出爱，也呢要靠着圣灵来加给我们能力啊。当圣灵给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耶稣，更深的理解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能认识相信。然后呢神也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来啊。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这个一到前几节这样讲啊，第八章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呢脱离罪和死的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在耶稣基督里律法的义 我们可以把它实践出来。这是在第八章讲的。那实践出律法的意义，事实上呢，重点还在强调我们跟人，人跟神的关系。神透过耶稣让我们跟他和好，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是对的，看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这是在第八章强调的。那到了十三章，保罗在强调什么呢？保罗在强调我们不但能够实践这个律法，成就释法的律，我们还能够呢借着爱能够完全律法。我们能够借着爱来完全律法。那怎么完全律法呢？那么第八章第四节这样说，说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圣灵，只随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呢实践成就律法的义。同样呢，我们也是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什么呢？活出这个完全律法的爱来。稍微扩展一下，加拉太书那里五章，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能够活出这个完全律法的爱来。我们怎么靠圣灵，弟兄姐妹？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安静一下，安静在神面前，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啊！求神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是多么的爱了我们。求神的灵呢，来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立志行事，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安静一下啊，然后求立定心志，来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也立定心志能够活出这样完全律法的爱来。天父，就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把从耶稣基督的爱再多多的加给我们。主啊，你把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完全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归给我们的主。好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父神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帮助我们舍己，帮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与恩典相称的这个生命来，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让我们是那葡萄枝连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天父，既然你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帮助我们就不再靠肉体行事，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靠圣灵行事为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